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826页第三行啊，第三行课题：无情闻法行供。前面一大段讲的是有情众生，闻法赞福供福啊，这一段呢显示出不但是有情众生感恩三宝，无情众生也不例外。有情我们讲动物，无情则讲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啊，这都称为无情。无情怎么闻法呢？树有树身，连草木都有身，不要小看了，是一株小草，它真的有身。我早年有一次在北京观光访问，住在一个同修家里啊，他的房舍还是很高级的。北京这个市区，他家里有个小花园啊，种的有花草。这个同修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感觉的跟平常不一样啊，好像是有神灵在房间里啊，他心里也就默念，如果是佛菩萨是鬼神，需要我办什么事情啊，在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他睡着之后果然做了个梦，谁来托梦呢？他院子花园里头的院子里头草木神啊，花有人浇，树有人照顾啊，唯独啊 草地没有人浇水啊，大家疏忽了，就是这些草木神托梦啊，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花园的草木，我们快要干死了啊，请你给我们多洒一些水。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到院子里去看，果然没错啊，照顾花园的人，他浇花浇树，没有浇草，这草地没有浇啊，于是他就拿起水龙头来浇水。家里人跟他，那草地你不要浇啊啊，我们浇的是花花草树木啊，这草不包括在里头。他也不说啊，他心里有数啊。以后告诉家人，他得到一个奇怪的梦啊，梦中的都像小孩啊，像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来求水分。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也到他那个小花园去看过啊，告诉我这桩事情啊。六道十法界众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就不在了，在呀。我们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他全知道啊，不是真正学佛的人，不是学佛多年的人啊，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很难叫人相信啊。你真正遇到了你就相信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有工作啊，遇到一位老先生，也是一位朋友介绍的啊，朱金柱老先生，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先生三个女儿，小女儿就嫁给他的。啊，这是孙中山先生那个时候提倡革命的时候，他也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期，他做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啊，他是学经济的。胜利之后，他做过他是江西人，做过江西财政厅长。那以后跟着政府到台湾啊，我在台湾有个同事，跟他是同乡，很熟，介绍给我。我刚刚学佛啊，他在台湾是佛门大德，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老朋友，我跟李老师认识，他老人家介绍的。他一生经历像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讲不完的故事。我们那时候年轻，二十几岁啊，有空闲的时候就去找老人，老人懂得典故很多啊，尤其是 晚年学佛啊，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啊。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鬼王，管五六个省啊，判官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大概他的秘书长有事不能上班啊，就找他来代替啊。这一个月期间很忙，白天忙着人间事情，晚上要忙着鬼道事情，日夜不能休息啊。他有一天试试看，用黄纸写了个假条，请假一天，这一天他没去，哎，有效。他把这个黄纸在门口烧了，那一天晚上就没有小鬼来戒引他去上班。告诉我们，鬼道真有啊。太炎先生这个段故事他非常清楚，他信不信啊？他不相信，年轻啊，对，那神话，不相信啊。他告诉我怎么学佛呢？他亲自遇到的，真见到了，相信。什么时候？抗战期间，那时候中央政府在重庆啊，他在重庆工作，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场啊，大概总是一两点钟，半夜一两点钟散场，散场回家去。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虽然他的关节很高，没有车啊，步行走路回家，路上有灯，抗战时间的路灯，只是知道有一盏灯在那里啊，大概只是二十之光，距离大概是五十公尺才有一个电灯啊，看人看不清楚啊。啊，他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前面有个妇女，他也没有在意啊，这妇女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有一段距离啊，走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想起来，夜这么深，怎么会单身 女子在路上走路啊，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浑身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再仔细一看呢，前面这个妇女的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知道真的遇到鬼了，而且在跟鬼在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不是几分钟，不是幻觉。从那一天起，他才真正相信。他说，他告诉我，他说学佛的语言成熟了，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实现，他永远都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当神话来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实啊。从此之后，他才真正想到过去所遇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得到了解答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不容易 遇到净宗更难得。为什么？净宗能保证你一生成就，其他宗派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不能保证的，那要真功夫啊。成就太难了啊！净宗法门条件很简单，第一个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说的，佛不骗人，佛没有妄语啊，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第二个，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真的接引念佛人求生净土，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有愿心啊，先是真有这个事，愿我真想去啊，那么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最详细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说明书，也是发愿求生净土的保证书。这个法门过去祖师大德说得好，万修万人学，这真啊！可是我在早年在台中辞去工作之后，跟李老师学经教，在老师座下住了十年，啊，老师在台中办那个联社，带领大家一起念佛修学念佛法门，联社是不大，可是参加联社的联友人不少啊！我到台中那个时候，台中联社十年十周年纪念，年友有多少人呢？有20万人。李老师的功德无比殊胜的，啊，奖金他一个星期给我们上3次课，一次讲古文，啊，一次讲佛经，还有一次教学。我们有20多个年轻的学生学讲经，他给我们开了这堂课，啊，每一次都是2个小时，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固定的有6个小时课程，啊，老师一个人，他是孔德成的秘书长，大臣奉祀官府秘书长，那个时候奉祀官是孔德成，啊，我跟孔先生也很熟。啊，老师除了 这个地方是他主要工作单位。另外两个大学教授，佛教的台中莲社他建的，另外还建了一个慈光图书馆，还有两个育幼院，有一个菩提医院，他的事业搞得很多啊，都是他带头。他的工作量是我们平常人五个人的工作量，就是他一个人干五个人工作啊。生活呢，日中一时啊，不是树下一时，他有个小房子，很小啊，在台湾15坪啊，一坪有很多人住过日本房子，两个榻榻米，就是两个单人床，那合在一起一坪啊，他的客厅、厨房啊，餐厅、卧房、书房，还有小佛堂，就在这个15坪房子里面啊。现在诸位到台中去观光，能够看到老师这个房子模型还在，永远纪念啊。以前吃一餐呢，我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我工作没他那么多啊，操心劳心劳力，一天吃一餐，中午他早晚都不吃的啊。老人大我39岁，我们要论辈数算的时候，20年是一个辈分的话，我们是第三代啊，祖父啊。看到老人家那个生活，我们感动啊！啊，我跟他学习啊，我也学吃一餐，因为我到台中的时候，我晚餐就断了啊，佛门叫吃午啊，早餐、中午、晚上不吃饭啊，所以我再把早餐断了不难。啊，我断了5年，跟他老人家5年。啊，有一次我提出来了，没告诉他。我告诉老师，我说我现在吃一餐，也吃了很久了。他就问我，多久？我说8个月。身体感觉怎么样？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天啊，为什么？人生活简单一生，可以不求人呢？不求人就得大自在啊。啊，一餐确确实实。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师报告，我说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的消耗。那个时候我感觉的，老师你看他有劳心，他有劳力不是普通人呢、啊、普通人受不了啊。我没有他那点工作量，我们是一个人工作量，他是5个人工作量啊。所以我给老师说出，我说我觉得能量消耗应该是90%，甚至到95%， 消耗在妄想上。那愚、劳心、劳力，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并不多。我体会到这一点，老师同意我的看法，他点头，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啊，每一餐这么一点点饮食，他够活了。他一天一餐饭，那个时候在台湾2块钱，1块美金。是34块台币，换一句话是，老师一个月的伙食2块美金就够了。这个我赶不上了，为什么？我吃的比他多。啊，我一餐饭要3块钱，他一餐饭2块钱。啊，还是没有办法干到他，有这口吃，他心多清净，没杂念。啊，教学教我们，也是把清净心摆在第一位，放下万缘。啊，我跟他学佛法。他教导我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没有学完不能学第二本。怎么叫学完呢？要讲一遍给他听啊，有讲堂，学生练习讲经地方，你上台就讲啊，听众大概有30-50个人吧，不多。啊，他讲经有400-500人听众，我们大概才有1/10，小讲堂，比这个讲堂还小。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扩音器？你讲话的声音他还听得见，就算数。要听不见的话不算数。啊，要求很严格。进步很快。小步进嘛。不学很长，也不学很深的。在阿含经里方等经里面去取。啊，我的进度大概是1个月1部经。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老人家15个月，1年03个月，我学了13部经。这13部经都讲过，都老师都点头了。啊，所以我一出家，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他们佛学院去教书教课。啊，他们1年2个学期，一个学期我的课是1部经。3年毕业了，我在台中学的13部经才用6部，还有7部没有派到用场。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感慨就很深。啊，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私塾教学，一对一的。我们这个经学班，就是学讲经的经学班，是老师一对一的教。啊，教了之后，老师讲给你听，你可以做笔记。我们每个同学都做笔记。帮助他啊，下课了笔记都送给他，他去整理去写讲稿。 要写8000字。啊，8000字上台讲的是大概50到55分钟。啊，剩下一点时间老师做讲评。这个方法阿难传下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那么多经都没有被写成文字。佛灭度之后，同学们才觉得老师所说的这些重要，要把它写成文字流传后世。当时写的是用梵文写的。啊，那么这些经典从汉到宋这个800年前，几乎都传到中国来了。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比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人数多啊，多1倍以上。每一个到中国来的人都带了很多经典，到中国来之后翻成中国的文言文啊，这个我们中国文学里称为变文，变化的变，也就是借鉴白话的文言文啊，为了流通方便起见啊，比文言文浅，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为什么？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表意的文字，它不是表音的啊，音听不懂没有关系，这边看，你看这个字会懂，会懂得它的意思，会看出它的作音。这种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超越时间，古人写的这些典籍，现在2000多年了，我们看得懂，不会错过意思。啊，再传几千年，后的人还看得懂，跟拼音文字不一样啊。拼音文字，汤恩比说得很好，200-300年之后啊，音变了，这文字看不懂。啊，我们今天在英国许多朋友告诉我，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是欧洲的大文学家，现在没有人能看懂，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的说话的音跟现在变了，谁看不懂的？必须要找有专家，让他们翻成现代的白话文，大家才能看懂。那么再过个200年又看不懂了，啊，再翻一遍，翻上个3遍5遍，意思全失掉了。这就是文化为什么会毁灭，啊，他用的文字载体出了问题。如果翻成中国文言文，就永远不会丧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这文言文的好处啊。是瑞典高本汉欧洲的汉学家，他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不可废， 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欧洲的汉学家不少啊，他们的成就不在中国人之下啊，所以这文化的载体，我们现在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后人无价之宝啊，他真正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可以能制造地球千年盛世，那要懂啊，要读啊，要能理解啊。现在念的人少了，不学汉字了，不学文言文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学习汉字文言文，汉文化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啊！四库全书将来就被人家烧火了，为什么？没人会读啊！这些年来我们念念不忘的，如何能找一批年轻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让他认真学习汉字文言文啊，学习四库全书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让现前全世界的人都得到幸福快乐啊，孔颜之乐啊，每个人可以得到。为什么？他跟命运不相关，啊，他跟学问有关系，圣贤的学问带给我们丰富欢乐的精神生活。我跟李老师十年，我在旁边观察这个老人啊，他也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生活快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看到他满面笑容，啊，他做了不少事业，下一代跟他老人比，相差距离太大了。老师多才多艺，儒释道都通了，我们学生只能穿他一样。我跟他学讲经佛经啊，还有个同学徐学明居士，他跟老师学古文，那佛法上他也念佛求生净土啊。江一之居士画家，大家知道他跟李老师学诗啊，老师的诗词是一绝，老师自称可以能够追到唐宋啊，现在他的全集出版了。老师没有传人的， 啊，传一样一样的有，传两样的我都没听说。啊，所以我们在经书，像今天读到这一段，这是树神、花神、草木神。啊，我们如果是没有在北京一个同学家里面看到这桩事情，他详细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个心踏实了，不再怀疑了。啊，而且我们每一场佛事，平常诵经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我们这个小佛堂里面也要给他帮他供牌位。即神如神在。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他知道。啊，我们真正在做一桩事情。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自己丝毫名闻利养，谁知道？佛菩萨知道，天神知道，鬼神知道，这些草木神都知道。啊，他知道。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加持我们，那我们对他更恭敬。我们今天来做这段文啊，虽有信心，读起来也有味道，能够去除跟他们感应道交，情感结婚，即使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阴神，无量妙华，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啊，你看这是树木花草众神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菩萨他们的供养啊，七宝书前面说过，这是自信所生所现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不需要饮食，寿命无量啊！啊，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啊！到极乐世界，只有真心，没有妄心。那我们现在六道这是法界，这里面的众生是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不变，所现的境界相就是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知道了，不仅仅是极乐世界，所有大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一个处所。不同的名称，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了，他生天堂了，将来见面还在一起。原来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他们称的上帝，我们称的阿弥陀佛，一个人，两个名字，都见到了，妙极了， 啊，我们现在体会到这个真相，事实真相，我们跟所有的宗教都爱护，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的。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连庄子都说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还是一体啊。一体流露出来的就是爱，就是慈悲。你怎么会不爱世人？世人跟你一体，甚至我们爱仇敌、仇人、害我的人啊，糟蹋我的人，我爱他，他恨我，我爱他。为什么？我知道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怎么会有怨恨呢？不一样就在此地了。我们对佛菩萨怎么样侮辱，佛菩萨还是保佑你，还是照顾你，没有把你舍弃啊！等到自己明白了，才知道惭愧，才知道感恩呐、啊！啊，忏悔呀！啊，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啊，什么时候知道？开悟了就知道了，明白就知道了，迷的时候不知道啊。这些宝树风吹了啊，风吹这个树叶，因为树是宝树，七宝树，树叶跟树叶碰到就像交响乐一样啊。你看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五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啊。五音是讲宫商角徵羽啊，是五个五音的五音声的啊。五音如何？就是今天讲的交响乐。这个乐随风四散啊，散到哪里？散到变虚空变法界我们这边有没有？有。我们有障碍，眼没见到，耳没听到，鼻没闻到。这障碍是什么？障碍是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有这些东西出现，自性里面的音声、微妙的境界，我们完全见不到了，听不到了，也闻不到了。啊，怎样才能闻到？恢复自信。要怎么样恢复自信？要修定。为什么？自信本定，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你的心不动，不摇晃，那就是定。所以自信本来是定的，你不修定，它不能现前啊。因界得定，直接是为了修得定，因定开慧，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现前，自信流出来的智慧啊。那我们现在真心 再通过一层妄心才出来。通过妄心流出来是什么？是烦恼。啊，内心里头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出这个。读圣贤书也出这个，不生智慧啊！啊，可是读圣贤书，古人教我们要变数多，变数多什么？变数多就变成修定了。啊，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可是目标相同，通通修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而且知识分子在大众当中为数不少，所以佛就叫他用读书修定。读书千遍就修定啊，要把什么？把妄想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智慧就开了。所以其义自见，为什么？自信智慧先起，无量无边的智慧。你所读的这些经教，读的这些书，就近通达啊，不是通达少分一点点，彻底明白。不需要人跟你讲啊，所以叫其义自见呢。啊，自见，我们讲悟了，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等级不一样。念一千遍小悟，真的，一千遍读过去，你让这个小孩、小朋友讲给我们听听，他能把他所悟的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然后叫他再念一千遍，两千遍之后叫他再讲一遍给我们听，就不一样了，他有深度了啊，境界就不相同。再叫他念三千遍，念四千遍，念五千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全通了啊。没有读过的书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在中国出现一个禅宗慧能大师，无师自通，无所不通，给我们做了证明，不是假的。印度有这种人，中国也有。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一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个个都是无师自通的，都是啊。他们真通了，那就是说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人，释迦佛的大弟子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师侄都是大彻大悟，都是完全通达啊。他教给我们这些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叫我们背诵，背诵连儒家都不赞成，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都不需要记嘛，也不需要求请到哪里请教， 就是一遍一遍念，念下去，一遍一遍念，念到清净心现前，开悟了；念到平等心现前，大悟了。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老师教学生最重要的，督促他念遍数。到开悟的时候呢，讲给我们听听。啊，讲得好。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实验的人，在中国大陆，那胡晓林居士用六年的时间专读《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啊，现在每天技术还不断在念，像四千遍的这个目标前进，啊，五千遍他真想开悟，啊，告诉我每一个一千遍读完，他从头到尾讲一遍，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他讲的时候，他录音，讲完之后自己听。自己听自己讲啊，三千遍讲的时候他就很满意啊，跟欧耶大师的注解学的相对，比对相应，证明说证明他讲的没错啊，没有老师跟着找古著古大的他们开悟的人，你看他的东西你看得懂，一看就懂啊，甚至高明的古人悟到什么境界他很清楚，自己呢自己超越了。东方教学的理念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东方人着重开悟，开悟是你自己东西，自信里都往外流，跟谁一样？跟明心见性的人相同啊，那就跟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大圣大贤跟他们的人相同。你再看他们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法喜充满啊。那么这是自然供养，如是不绝。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闻到，没有觉察到，这个要生惭愧心。如果我们得清净心了，小悟就现前。那佛经上讲的这些，有情无情的供养，我们就能感受到。啊，生欢喜。再看下面一段，诸天闻法性空。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总共二十八层天，诸天，一切诸天，借机百千化相，手上捧着。数不清楚的花的品种啊，这个香的气味， 万种机要啊，这个也是天要明空，需不需要有人？不需要啊，空中你就听到这个交响乐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诸天贵神他们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啊，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都是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啊！你看这个没有中断的啊，供佛供诸菩萨还有声闻之众，这个众是指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大众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啊，四徒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最高的长期光土。长期光土是回归自信啊，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正得究竟圆满还差一点，都住在十宝庄严土。所以十宝庄严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修行的住所。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现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长寂光什么有现象，一片光明，光光融入，像我们这小讲的十几盏灯，每一盏灯放的光，光跟光融合在一起，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从这里会体会到一点概念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换句话，是在一切诸佛如来常寂光土里面所容的，这是我们迷惑不知道啊。觉悟的人他知道啊，那么他在十宝土要住多久？经上告诉我们，十宝土的里头有阶级，多少个阶级？41个等级，大乘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阶级。啊，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弥勒菩萨，这都是于等觉。他们距离究竟圆满常寂光净土只差一个阶级，往上一提升，他就圆满了。啊，那么这41个阶级得大自在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很接近，又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个个都能是圆满，起作用圆满啊，不是自己亲证的圆满，作用圆满，自受用圆满，他受用圆满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他得到没有障碍。啊，幕后这两句，前后往来，喜快乐。啊，像一般经上 最后所说的皆大欢喜，坐立而去。啊，我们看后面还有一段，借功又在。这一段非常重要。啊，师尊说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个总结。啊，功是功德。佛法讲因缘，有因有缘，有果有报，丝毫不爽。我们看经文，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我们看下面的念老的注解啊，诸天能具足如是殊胜供佛之佛德因缘者，看到天神，看到鬼神，他们有这样殊胜的供佛，是最大的福报。什么缘故？我们想供佛很难呐！啊，第一个不知道佛在哪里。现在如果真的把这个经都懂了、明白了，就知道佛菩萨无处不在。要不要到寺庙？不要。佛在我们心里头啊，诸佛如来从心想生呢，鬼神也如是啊，决定离不开我们的心想。离开我们的心想，他虽然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不心想。我们心一想就有相了。啊，你看古人造字，想想什么意思？心里面有像的就叫想。啊，我们想一个人，哎，这人就有像在，像菩萨就菩萨像在，甚至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叫分别？思就是分别。你看狮子心上有一道一道的鸽子了，那什么？那就是分别，就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叫思啊，有相幻象的时候就想，这自作的都微妙啊，这个东西对学佛的人是障碍啊。所以《金刚经》上教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住思不住想。啊，想的烦恼重，思的烦恼轻。啊，虽然轻，它很难断。晚上会做梦，梦怎么出现的？离不开思想。 人是叫身体在休息，心没有休息，心在梦境当中啊，他从来不休息的。到什么时候休息？去开悟就休息了。为什么？他不想了啊！所以《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住就是心里有，心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无所住。二生即心啊，生不生心？生心，生心是活活泼泼啊。佛菩萨生心，生什么心？救苦救难，帮助一切众生成就戒定慧三学。他要做榜样给人看呢，啊，教人劝人啊。什么是定啊？我们讲戒这个讲起，先讲什么是戒。断我修善，这是戒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五伦世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乱了，关系定尊卑也啊。尊卑便于行礼，这个礼包括日常生活啊。现在这个地球上，过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现在不讲了，不讲怎么样？社会乱了，社会乱了，赶得的是灾难现前，天灾人祸，如何去化解？还要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恢复，问题解决了啊。圣贤教育在中国用了五千年没出事情啊，只要伦常有亏，社会就会有变动啊。从哪里看？从改朝换代，你细心去观察啊。政权掌握到了，恢复正常也就是三年五载啊，政府颁布礼乐就又恢复正常了啊。礼与乐都是属于戒律啊，因戒得定。定是什么？清净心心里头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不会被外面境界感染，这叫清净心啊。所以持戒的清净心的定啊，小定啊，更深一层定，不但清净不染污，分别都没有啊，就是思想断掉了。啊，思跟想都是烦恼，从内心里头把它剔除， 就是儒家讲的格物，啊，佛法讲的持戒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无住生心就显现了，它起作用，啊，它无住，心里头该清净，能行大慈大悲，没妨碍，他能化身到十方世界，现身说法，现什么身？随缘。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他现什么身；众生喜欢听什么法，他就可以给你讲什么法。啊，佛没有说我一定想教你什么，没有，那就着相了，那就心有住了，他心没有住，完全恒顺众生。啊，帮助众生成就戒学、定学、慧学，回归自性呢。这真度众生呢，啊，度你出六道轮回不究竟呢，六道轮回外面还有四圣法界，那个地方也不能住啊。那么希望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跟我们六道一样，比六道殊胜，六道不能跟它相比，方便有余土跟二尘相应，跟阿罗汉辟支佛相应，但是超过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不能跟它相比啊，再上去是化身菩萨了，圆教初住以上，住十宝庄严土，天天跟阿弥陀佛、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共同都在那个地方修，无住生心，无住就是生心识，生心就是无住识。凡夫做不到，凡夫无住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无住。啊，生心跟无住同时启用，化身菩萨才做到。啊，这极乐世界修学这个概念，啊，我们要知道。那师尊在此地告诉我们的心，这个原因啊，这些鬼神都有这好的缘分，让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那么这有几种原因，注解里头介绍了三种，三大类。一者，无量寿佛本愿加慧，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那让你有这个威德，能成就供养的功德，该有弥陀本愿威德加比。诸天乃能供以极乐大修供养啊，诸天十方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所以你有这个缘分达 学供养。第二十五愿，天人离境愿，这里头说，这有证据的，这不是随便说的。啊，诸天世人，莫不至敬。十方刹土，还包括过去、未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大众，啊，都得到阿弥陀佛二十五愿加持，他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修供养。啊，是诸天与文明信仰之大乘心者行者上界离境，这是指我们人世间有没有？有，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有这个经历。啊，你在静坐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啊，闻到异香，这个香你从来没闻过的，而且味道很浓，时间很长，啊，有的时候有三四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慢慢的没有了，啊，有许多人在一起都闻到的，不是你单独一个人，啊，所以有听到发音的，天佑，啊，听到天佑的声音，闻到异响。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啊，达拉斯，晚上月亮非常好，我们在一个同修陈大川在他家里面赏月，有六个人都闻到一阵异响，三四分钟，很长。啊，才没有了。啊，他们问我，这是不是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也是天人。我们五六个人在一块研究经教，听经的时候有问题，他们来问我，给大家解答。啊，这个时候闻到了香。啊，要是菩萨从这边经过，他停留了一下，你就闻到香气。啊，香气很浓，各国人都闻到。啊，那么这样的状况，特别是在初学，初学的时候，佛菩萨、天神增长你的信心，让你遇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增长信心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诸天文明信仰之大乘行人，天人，这个不讲供养，实际上在天人是供养。为什么？你发大乘心，你修净土法门就是大乘心人，他不是小乘啊。所以这个经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大乘啊， 你会受到诸天鬼神的供养啊，这都是善神。那么第二，二者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继，无缺坚固，这表示诸天能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都是因为过去生中早种善根，已曾供养如来，并善能令此善根。底下刮胡里头说，坚固善行，深不可动，故名善根。善根相续，无有缺欠，故今复有如是深渊。过去无量劫，未来也如是。无量界当中，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跟许许多多众生都结过法缘啊，只是现在六道里头一轮回一投胎，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了啊，梦中有许多境界，不思议的境界，有很多同学都有。这个境界，你平常没有这个念头，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出现？阿赖耶识里头有，阿赖耶识好像一个大仓库。无量劫来起心动念，这里面都有记录，在阿赖耶里头啊，一点不会错，它不会消失，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缘了，所以它意识里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诸佛如来，这个念头升起，佛就现身，就接受他的供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三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念老注解就告诉我们，未于善根，善于修习，摄取以至于成就。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体会，善什么意思？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善就是无助，修、摄、成就，都是身心。身心跟无助是同时的，这叫善修啊。没有离开净缘的，离开净缘你到哪里去修？所以善修就要随缘，那那修呢，修就是不间断，净宗比任何一个法门都来得方便，净宗只叫你心里头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丢失，无论是用心还是劳力 啊，你在工作，佛的念头没中断啊，劳力不妨碍，用心有妨碍。为什么？他要思维，他要用心去想想，无助做不到啊，身心的时候跟无助是不能够同时进行啊，但是要练，越淡薄越好，眼缘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是般若智慧起作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心里怎么样？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人做不到，就是无助跟身心同时啊。你比如菩萨，他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去，这就起心动念了。但心清不清净？清净。为什么？我们讲起心动念，他连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他的心清净平等到基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量界修学的，我们讲习气，他有没有？他没有习气，他不叫习气，他真的是用个善，这善字妙极了啊！阿赖耶转八识成四智，所以阿赖耶没有了，这叫善。还有阿赖耶不善呢啊！大乘修行终极的目标，转世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圆是圆满，净像一面镜子一样，普照十方三世啊，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照见的，那是自信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现前啊，这个境界在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才能现这个境界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现身在同居土，现身在方便土啊，现身在方便土是度地前菩萨，没有真的出地的叫地前菩萨啊。那么生凡圣同居土的没有真的小乘出苦啊，也就是见思烦恼见惑没断，待业往生。好，不管是哪个哪一个品位， 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你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种种受用啊，六种神通通通具足，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智慧神通不稀奇，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就稀奇了，这就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确确实实，这四十八愿里头有阿弥陀佛法愿加持，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学习的同学啊，他们神通道力都跟弥陀几乎是相等。啊，比如佛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数字真的是无量，无法计算的。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那如果佛不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一定要得佛接引。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同学，也有佛一样的能力啊，刚刚往生了，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佛在讲堂讲经，那个地方有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跟莲花一样，你在你这个座位上一坐，就有这个大的能量，你也能够现无量无边身。现在干什么？佛是去接引众生，我们不是去接引众生，我们是到十方世界供佛。这经是讲的，到十方之间供佛，一个都不漏。无量无边佛，我们现无量无边身，供佛是修福报啊。在这个世间遇到一尊佛都不容易啊，到极乐世界念念都能供无量无边诸佛，哎，还是方三世的。同时闻佛说法啊，佛跟你说法满你的心愿，你想听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想听什么经他就跟你说什么经。佛慧双修啊，佛慧圆满的双修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个我们要重视。你真正搞清楚、更明白、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放松啊！我一定要成就，不能不成就啊！这一桩殊胜的缘分到哪里去找啊？这一生当中碰上了啊，过去无量劫修行的功德 才有今天的缘分，要不然当面错过啊，遇到等于没有遇到，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像经上讲的一样，你有能力啊，以种种妙功来至极乐，到极乐去供养弥陀啊，前后往来喜悦快乐，更令善根增长，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进步，你自己能体会得到，天天上升，一天比一天殊胜，快乐无比啊，就在极乐世界做学生这个身份，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佛教化众生，也帮助自己度跟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缘的众生，一个不漏啊！这叫佛事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事两个字也错会了，就像对宗教一样，宗教两个字什么意思，搞错了啊，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佛的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干什么事，那叫佛事啊。在极乐世界是修本事积功德，作为以后教化众生的资粮，就做准备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自己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所以必须在极乐世界要成就自己修成的，这就对了啊。佛力加持会叫我们很快成就啊。佛教化众生因人而异，跟孔子教学起态度完全一样。那应你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那我晓得，如果这个人是跟基督教有缘，佛就现基督身而为说法；跟回教有缘，佛就现阿洪身而为说法。没有一定的圣像啊，佛门有一尊千手观音啊，这是代表什么？代表言道手道，我看到众生苦，我手就到了，我就去帮助他，是取这个意思。千手千眼，面孔呢？三十二印啊，三十二个面孔啊，这三十二个面孔现在都化成一样的面孔，菩萨应当化什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面孔啊。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几十个宗教化那些面孔，有多少个族群化不同族群的面孔，这普度化，这就有意思了啊！大家都没想到， 全化成一样的啊，表法的意思不圆满。那我们再造观世音菩萨像就要留意了啊，不能这个化法造法啊，不同的类别，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不同的生活方式，佛现种种不同的形象，也让人一看什么生欢喜现。为什么要现这些生欢喜？众生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同类也，他喜欢接近啊，不同类他害怕，你那么高我不如你，我不敢亲近你，会产生障碍啊，然后再晓得佛的神通不可思议，能量不可思议啊，我们都要懂啊。总的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正要肯定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佛法里头，无论什么宗派，无论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啊，一个共同生命体，是一不少，佛家叫做自信啊，目的叫你认识自信，就圆满到家了，万事别了。没有圆满自信还不行，还要修，努力修啊。怎么修？就是有定。什么叫定？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定啊。定很难，真难，所以我们净宗是用阿弥陀佛代替，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完成第二个阶段明心见性，是分作两个阶段。好啊，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是阿弥陀佛教学的场所，那个里头没有国家的组织，也没有族群的分别，那个里面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其他都是学生，菩萨都是学生，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极乐是阿弥陀佛大学堂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到那去完成学业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学佛都没有得到成果，这也是遇到净宗，遇到这个法门，知道从这个路子才是真路，才是我所要的，修其他的障碍很多，我通不过啊，特别是近代中国南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像他那样行不行？行，你能不能做到？难，个个都说难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的时候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叫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一句佛号念92年，师父又告诉他明白了， 不能随便说，不能说。他记在心上，他真明白了。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讲明白了。啊，为什么不能说？说人家说你胡造谣言，别说，还是老老实实，佛号念到底。啊，我们相信，我们敬宗，到现在大家承认是四代祖师。啊，照片挂在我上面，顶上面，老师的上面。慧远大师初祖在世的时候，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第四次见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他告诉身边的大众，我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许多大众来接引我往生，这个境界过去见到过三次，对对，第四次。啊，老和尚念佛92年，我估计他老人家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不止10次，10次以上。他老人家自己常说，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行的不错，这个榜样很好，你就多辛苦一点吧，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所以他寿命的延长不是他本来有的，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叫他表法的。啊，佛法在现前这个时代遇到一个难关，让他表法把这个难关突破，遇到了。啊，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经本，很多人不承认，说经不能回去，啊，这个本子不可以读，我们遇到麻烦。很多人退心换经本来给我说，我说你们通通都退心，我不退心，这为什么？这个经本是老师给我的，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我老师不会误我，不会害我，我要退心，我对不起老师，那我对老师不相信，我相信我的老师，你们任何人说都我都不如如不动，我就这一部经学到底。那无量寿经其他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我听过一遍，从头到尾一堂课没漏，李老师在台中讲的。啊，这一部经早年讲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跟李老师不认识。啊，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注解的本子，他简单用红笔勾出来的，这个本子给我， 我下定决心要传这个书，要讲这部经。这部经古大德称作中本华严啊，我讲过两次《大华严经》啊，都没讲完，经太长了。这中本啊，细说像我们现在这个说法，这一次这个说法超过2000个小时，经还没讲完，后面还有1/3啊，这一次偏重在修行，怎么样把这个经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管用，真要切入境界啊，偏重在这方面啊，所以同学们都很欢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后面一句更令善根增长啊，这些表演表法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真心切愿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资格。念佛的功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么我们知道佛号念得越多越好，累积这个功德，将来在极乐世界品位增高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